第十六章，在他的殿中。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这次的行程是与一大群旅客同路上京城耶路撒冷去的。这时他还没有公开宣布他的使命，所以他砸在群众中间，也就无人注意了。每逢过节的时候，众人常以弥赛亚的降临为谈话的题目，因为施洗约翰曾为这件事做过有力的见证。他们兴高采烈地谈到国家的希望。耶稣知道他们将来要失望，因为这种指望是由于误解圣经而来的。他就用极其诚恳的态度对众人解释先知的预言，想借此鼓励他们对上帝的话做更亲切的研究。犹太的领袖们曾教训百姓说，耶路撒冷是他们学习敬拜上帝的地方。在逾越节的一周间，有许多人在这里聚集，不但从帕勒斯汀各地，甚至从遥远的地方也有人来过节。圣殿的院子里塞满了嘈杂拥挤的人群，许多人不能随身带来准备奉献的预表伟大牺牲的祭物。为便利这些人起见，就有人在圣殿的外院买卖牲畜了。各阶层的人都在这里购买献祭的礼物，各种外国的货币也都在这里换成圣殿的银钱。每一个犹太人每年必须献上银子半舍克勒，作为他自己生命的赎价。这一笔款子是用来维持圣殿费用的，此外还有大宗款项是众人所献的乐意捐，也都存在圣殿的库中。凡献捐的人必须将一切外国的钱币换成圣所的舍克勒方可献上。圣殿中有了兑换银钱的生意，种种敲诈勒索的弊端也就随之而生，使它逐渐成了一种可耻的事业，也成了祭司们的一个财源。贩卖牲畜的人索取惊人的高价，而祭司和官长们也分享利润，如此他们就以民脂民膏来利己自肥了。他们曾教训那些来圣殿朝拜的人，使他们相信若不奉献祭物，上帝的恩赐就不会临到他们的子孙或田地里。这样献祭的牲畜就可以高价出售，因为百姓既从远处来朝拜上帝，总不至于不尽到崇拜之礼而徒劳往返吧。逾越节的时候所献的祭物很多，所以圣殿里的营业额很大，买卖所引起的叫嚣扰乱使上帝的圣殿成了牛羊的市场。斤斤计较的讨价还价，牛的鸣，羊的叫，鸽子咕咕的聒噪，混杂的钱币的叮当声，疾言厉色的争论声，这种嘈杂的情形使人无法静心崇拜，而且人向至高之神所献上的祷告都被侵入圣殿的喧嚣声所淹没了。犹太人对于自己的敬虔是非常自豪的，他们对于圣殿尤为得意，并认为人对圣殿说一句轻慢的话就是犯了亵渎的罪。他们非常严格地履行圣殿中的种种礼节，但是贪爱金钱压制了他们宗教上的顾虑，他们绝没有想到自己与上帝亲自设立礼节的本旨已经相离得有多么远了。当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时，山就因他的灵格而成圣。耶和华吩咐摩西在山的四围规定界限，叫山成圣，又警告百姓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着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从此人就得了教训，知道凡是上帝显现之处就是圣地，上帝圣殿周围的地界应视为神圣的所在，只是为了追求财力，这一切都被忽略了。祭司和官长们在全国中身任上帝代表之职，理应纠正圣殿院子中的错误现象。他们理应在正直和慈爱的德行上做人民的榜样。他们原不该只求自己的利益，而应当体贴那些来到圣殿敬拜之人的情形和需要， 还有无力购买祭物的人就该尽力帮助。然而这一切他们都没有做，贪财已使他们的心变硬了。来赴逾越节的人有困苦贫乏的，瞎眼的，耳聋的，瘸腿的，也有睡在床上被人抬来的，还有许多人因为太穷了，竟买不起最小的祭物献给耶和华，甚至连自己充饥的食物也买不起。这样的人听了祭司的言论很是苦恼。祭司们自夸虔诚，以人民的监护人自居，但却毫无仁慈怜恤的心。穷苦的，患病的，垂死的人求他们的帮助也是徒然，他们的苦情丝毫没有打动祭司们的恻隐之心。当时耶稣进到圣殿里来，众目四望一览无遗，他看见不公平的交易，他看见穷人的苦恼，因他们以为若不流血自己的罪就不得赦免。他看见圣殿的外院已办成从事可憎营业的场合，神圣的院子变成了一个大交易所了。基督看了这种情形，知道非采取行动不可。祭司和官长吩咐百姓遵守诸般的仪节，却没有将其中真正的意义教训他们。献祭物的人都不知道所献的祭物乃是那唯一完美牺牲的预表。现在这一切仪节中所预表的那一位站在他们中间，而他们却不认识他，也不加以尊敬。他曾亲自宣布献祭的条例，也明白献祭所预表的意义和价值，但他看见这些礼节如今被人歪曲误解，属灵的崇拜很快的消失完了，祭司官长与上帝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基督的工作就是要另行建立一种根本不同的崇拜。当时基督站在圣殿院子的台阶上，用锐利的眼光洞察这一切，他以先见的慧眼望到将来，不但看到短短的几年，也见到世世代代以后的事。他见到祭司和首领们如何剥夺穷人的权利，如何禁止福音传给平民，又见到人要如何把上帝的爱掩藏起来，使罪人不得看见，如何将他恩典当作商品出卖。他看到这种景象，脸上就显出愤怒、威权和能力来，众人的注意力一时都集中在他身上。那些从事于可憎营业的人目光就盯住他的脸不能移开，他们觉得这个人竟能洞察他们内心的思想，识破他们隐藏的动机。有的人想把脸藏起来，好像自己的恶行是明显在眉宇之间似的，生怕被那锐利的眼睛所察觉。纷乱一时变得肃静了，叫卖讲价的声音停止了，那默默无声的空气使人难以忍受。众人都身不由己的畏惧和惊慌起来，他们好像被传到上帝的审判台前，要为自己的行为交账。从基督身上，他们看见神性透过人性的外表闪耀出来，天上的主宰站在他们中间，像审判者在末日要审判万民一样。虽然他没有将来所要披戴的荣光，却有同样洞察人心的能力。他的目光扫过群众，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意。他的身体好像腾空升起，显出居高临下的威权，他的脸上发出神光。他开口说话了，那清脆洪亮的声音就是在西乃山颁布而现今祭司和官长们所干犯之律法的声音，回声反响于圣殿的庭院之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慢慢地走下台阶，手中举起进来时收集绳子所做成的鞭子，吩咐着一般做买卖的人离开圣殿的地区。他显出从未显过的焦急严厉的态度，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钱币散落在云石铺的地面上，发出尖锐的叮当声。没有人怀疑他的权威，更没有人胆敢下来拾取他们不义之财。耶稣并没有用手中的鞭子打他们，然而这小小的鞭子在他手里犹如发火焰的剑一样可怕。圣殿的官长们，专是投机的祭司们， 兑换银钱和贩卖牲畜的商人们连同他们的牛羊都争先恐后的向外冲出，大家心中只存着一个念头，逃避他那股斥责人的一派正气。众人都惊慌失措，因为当不起他神圣的威严，从千百苍白的嘴唇中发出恐怖的喊声，连耶稣的门徒也吓得发抖了。他们因为看见耶稣的言语神色与平时大不相同，不禁惊恐起来。他们想起经上论到他的话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不一会儿，那慌乱的人群带着他们的货品财物都远远地挪离耶和华的圣殿了。可憎的营业从圣殿的院中绝迹了，在混乱安定之后，接着院内呈现一片严肃的沉静。主的灵阁从前曾使西乃山成圣，现在又使那位尊重他而造的圣殿成为神圣了。耶稣洁净圣殿，就是宣布他做弥赛亚的使命，并开始他的工作。这位上帝居住而造的圣殿，原是要给以色列和全世界的人做一个实际的教训。亘古以来，上帝的本意是要叫每一个受造的生灵，从光明的撒拉弗以至于人类，都做创造主所居住的圣殿。但为了罪，人类就不能再做上帝的居所。人心受了罪恶的污秽和蒙蔽，已再显不出神圣之主的荣耀。然而上帝的儿子成了肉身，天上的旨意得以成全了。上帝借着救恩，便寓于人性之中，人心重新成了他的圣殿。上帝定义要耶路撒冷的圣殿作为每一个人所能达到崇高程度的一个永世的见证。可是犹太人虽以此建筑物自豪，但竟不懂其中重要的意义。他们没有献上自己作为圣灵的殿，耶路撒冷圣殿的院子充满了那可憎之营业的扰攘喧嚣，正像人心中的殿被肉体的情欲和不洁的思想所玷污一样。耶稣洁净圣殿，赶出其中属世的买卖人，就是宣布他洁净人心最污的使命，洁净那些腐化心灵的属世俗的企图、自私的欲望和邪恶的习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心被一切的罪恶所侵占，但靠自己绝不能将其驱逐出去，只有基督能洁净人心的殿，然而他绝不勉强进来。他现在到人心里来，与到从前的圣殿不同，因为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来不只是住一天，因为他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必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他一来了，就必洁净心灵，使之成圣，以致可以成为主的圣殿和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祭司和首领们为恐惧所设伏，已从圣殿的院中逃走，要躲避那洞察他们内心的锐利目光。他们逃跑的时候，遇见到圣殿去的人，就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他们，吩咐他们回去。基督看到这些逃跑之人的惊慌和他们对于真敬拜的蒙昧无知，心中便发出无限的怜悯。在这幅景象中，他看到犹太人因酷恶不圈所招致的四散流亡图。祭司为什么要从圣殿里逃出去呢？他们为什么不坚守自己的岗位呢？那吩咐他们走开的是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没有什么世俗权势或地位的穷加利利人。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呢？ 他们为什么一听见那位外表如此平凡之人的吩咐，就丢下服役之财逃跑了呢？原来基督以君王的威权说话，在他的音调和容貌之中，有一种祭司们所不能抗拒的力量。他的命令一出，他们就看出自己的伪善和盗窃行为的真相，这是他们所从来没有看到的。当神性透过人性闪耀出来的时候，他们不但看出基督脸上的愤怒，也明白他话中的实意。他们觉得自己似乎是站在亘古常在者的审判宝座前，受了罪行的判决，不单是一时的判决，而是永久的判决。他们一时心中信服基督是一位先知，而且有许多人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圣灵使他们忽然想起众先知所说关于基督的话，他们能不顺服圣灵的感动吗？要他们悔改，他们是不肯的。他们知道基督已向穷人起了恻隐之心，也知道自己在民众身上犯了剥削勒索的罪。因为基督识破了他们的心思，他们就恨他。他公开的责备使他们大失威风，同时他们又嫉妒基督在民间日益增长的影响，故此他们就决意去质问他，仗着什么权柄把他们赶出圣殿，这权柄是谁给他的？他们很谨慎的慢慢的回到圣殿，但心中却存着毒恨。可是在他们走后，圣殿中起了何等大的变化。他们逃跑时，穷苦的人仍然留在那里，这帮人现在都望着耶稣，他的脸上流露着仁爱和怜悯。他含着眼泪对周围惊慌站立的人说，不要惧怕，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原是为此来到世间。于是众人都拥着基督，发出急切可怜的呼求，主啊，赐福给我。主的耳朵垂听每个人的呼声，他俯身照顾那些受苦的小孩子，怜爱之情过于慈母，没有一个人不得他的照顾，个人所有的任何疾病都医好了，哑巴张着口赞美上帝，瞎子睁开眼望着恩人的脸，受苦之人的心得着了喜乐。当祭司和圣殿的官长们看见这伟大的事，那进入他们耳中的种种声音使他们受了何等的启示啊！众人都在述说自己从前曾怎样受苦，怎样灰心绝望，怎样日夜不得安宁。当最后的一线希望似乎已经断绝之时，基督却将他们医好了。有一个人说，我的担子真是沉重，但我已找到一位帮助者，他是上帝所差来的基督，我决意奉献一生侍奉他。父母对他们的子女说，他救了你的性命，你要高声颂赞他。儿童和青年，父亲和母亲，朋友和旁观者一起发出感谢颂赞的声音，人人心中都充满了希望、快乐和平安。他们的心灵和身体都复原了，他们回到家里，到处传扬耶稣的无比之爱。当基督钉十字架时，这些被医好的人没有附和当时暴徒的喊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是与耶稣表同情的，因为他们曾被他伟大的同情和奇妙的能力所感动，他们知道他就是他们的救主，因为他曾赐给他们心灵和身体的健康。后来他们听见使徒讲道，上帝的话进入他们心中，使他们明白真理，他们成了上帝怜悯的代理人和他救人的工具。那些从圣殿院子里逃跑的群众，过了些时候也慢慢的回来了，他们惊魂方定，脸上仍带着犹豫胆怯的神情。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就非常稀奇，深觉那些论到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他身上了。亵渎圣殿的罪，大半的责任是在祭司身上，因为由于他们的安排，圣殿的外院才变成市场，人民则是比较无罪的。耶稣神圣的威权虽然感动了他们，但是祭司和官长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仍是压倒一切的。他们认为基督的使命固然是一种改革运动，然而对于圣殿当局所准的事，基督有没有权柄干涉则颇成问题。 他们因为买卖受了妨碍而感愤恨，于是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祭司和官长们比一切其他的人实在更应该看出耶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在他们手里有记载基督使命的书卷，况且他们也知道洁净圣殿是一种超人的表现。故此他们虽然憎恨耶稣，但总不能不想到他或者就是上帝差来恢复圣殿之纯洁的一位先知。因此他们带着犹未生敬的态度到耶稣面前向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已经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他将光闪射到他们心里，又在他们面前行弥赛亚所行的事，这也是充分的证据，足以显明他的神性。现在他们既然要求神迹，他就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他们，显明他已洞悉他们的恶意，并看出这恶意在他们身上所造成的后果。他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话含有双关的意义，他所说的并不是单指拆毁犹太人的圣殿和废除敬拜神的礼节，也是指着他的死，拆毁他身体的殿。这件事犹太人已在那里开始密谋了，祭司和首领们回到圣殿时就打算要杀害耶稣，好除去自己的眼中钉。可是耶稣把他们的计谋说穿了，他们却不明白他话的寓意。他们认为耶稣的话是专指耶路撒冷的圣殿说的，就愤然说道，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从此他们就觉得自己不信耶稣是有理的，并且坚决地拒绝了他。基督本不想叫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了解他的话，连他自己的门徒这时他也不打算叫他们明白，他知道他的仇敌必要曲解他这句话，转而用来攻击他。在他受审时，这句话要被用为控告的把柄，在他被定时又要被用为讥诮的资料。可是现在他若解释这一句话，就要使门徒知道他的苦难，引起他们的忧愁，而这种忧愁他们目前还担当不起，并且这样一解释也必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对犹太人暴露了他们的成见和他们不信的结果。那时他们如果走上这一条道路，他们就要坚决地走下去，直到耶稣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基督这话也是为将来凡相信他的人而说的，他知道这话必定要被重述出来。他说这话时正是逾越节，所以千万人都听见了，并且被传到世界各处。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这话的意义就可以明白了，许多人就会从这句话上确信他的神性。因为灵性方面的愚昧，连耶稣的门徒也往往不明白他的教训，但这些教训有许多是他们在后来事实发生时才领悟的。当耶稣不在他们中间时，他的话便成了他们心中的力量。至于救主论到耶路撒冷圣殿所说的话，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还有更深长的意义，是听众所未能明白的。基督乃是圣殿的根基和生命，殿中的礼节都是上帝儿子牺牲的预表，祭司职分的设立无非是要预指基督做中保的身份和工作，献祭敬拜的整个计划是预表救主受死来救赎世界。所以这种种献祭的礼节一到历代以来所指的大事成就之后就没有功效了。这整个献祭的制度既是预表基督，所以离了它就没有价值了。当犹太人把基督致死肯定的弃绝他时，就是弃绝了一切。弃绝使圣殿及其从事具有意义者，圣殿就不成为圣，并已注定要毁灭了。从那日起，祭物和献祭的仪式都没有意义了，都像该隐的祭物一样，并不表明信靠救主的心。犹太人杀害基督，简直就是拆毁自己的圣殿。基督被钉断气时，圣殿内层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表明了最后的大祭物已经献上。 从此献祭的制度就永远终止了，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在救主死的时候，黑暗势力似乎是得了势，他们并欢祝自己的胜利，但耶稣从约瑟裂开的坟墓中一出来，就成了死亡的战胜者了。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因他的死和复活，基督就成了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犹太人的会幕是人手所支搭的，犹太人的圣殿也是人手所建造的，但那天上的圣所却不是人的工程师所造的，地上的圣所不过是他的影儿。看哪，那名称为苗裔的，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那指着基督的献祭礼节已经废去，人的视线就被转移到那为世人之罪而献的真祭物了。地上祭司的职任已不存在，但我们可以仰望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乃是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虽然赎罪的事要从地上的圣殿移到天上的圣殿，虽然天上的圣所和我们的大祭司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但门徒绝不至因此受什么损失，他们也不至因为救主不在而感觉与天上的交往有断绝之余，或在能力方面有什么减少。耶稣虽然在天上圣所中供职，同时却借着他的灵而仍为他地上的教会服务。人的肉眼虽然看不见他，可是他与门徒分离时的应许所应验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虽将权柄托付给一般庸碌的代表，但是他依然令人鼓舞的是他仍与他的教会同在。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